节过后的星期五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美国消费者抢购各式各样的打折商品，当天的销售成绩预示了零售业者假日购物季的表现。
美国强烈谴责发生在巴基斯坦两地的恐怖袭击。
英国与欧盟就脱欧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美英关系？美国之音邀请嘉宾与您一同探讨。11月2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感恩节后的星期五一般被称为黑色星期五，标志美国节日消费季节的开始。黑色星期五美国的销售额猛增，但是股市继续全面的下挫。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方冰。
好的，乔战，今天是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一个疯狂购物的日子。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美国的购物者都充分地利用了这一年一度最忙碌的购物日的机会。商店结账台排起了长队，在线销售额更创下纪录，截至上午十点达到了6.4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7.8%。感恩节当天的在线销售额超过3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8%，创下纪录。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的在线销售也创下了新的纪录。Adobe 商务副总裁伍斯利说，这个购物日是一个强劲的开端。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绝对是惊人的，我们正在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创造纪录。我们看到了在过去三年中同比15%的增长，我们预计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但是尽管销售额猛增，由于受到美国最受欢迎的高科技股再受重压，同时呢，石油股价继续受到重创，使得美国股市这个黑色星期五继续全面下挫。华尔街股市一点提前收盘，道指跌了178.74点，跌幅达到0.73%，报收24286点。标普500指数跌了17点，跌幅为0.66%，报收263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33.27点，跌幅达到0.48%，报收6939点。美国的百货公司 Macy's、 Kohl、 杰西佩尼和 Target 的股票星期五平均下跌了1%到3%，对标普500指数的下行构成了压力。有报道认为，这是道指和标普500指数自2010年以来最差的一个黑色星期五的股市表现。美国最受欢迎的高科技股脸书、苹果、亚马逊、 Netflix 和谷歌星期五全面下跌，跌幅呢在1%到2.5%不等。星期五股市下挫的另一个原因是石油价格继续受到重创。标普500指数中跌幅最大的10个股票当中，有9个跟能源有关。总结感恩节一周，道指已经跌了4.4%，标普500指数跌了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4.3%。据雅虎财经报道，这是自罗斯福总统把感恩节挪到11月第三个星期四的1939年以来最差的一个感恩节周的表现。惠特尔信托公司的首席投资官巴盖特说，市场持续下跌反映了投资人正在努力要弄清楚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现实。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股票正试图对一个新的现实，也就是增长放缓，做出重新定价。我们知道2018年的增长率达到顶峰，因此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了4.2%，盈利增长将达到20%。我们不会再看到这么高的增长率水平，但是我仍然认为增长将会持续，只是放缓了，而市场正在努力弄清楚这是适度放缓、急剧放缓，还是经济衰退。
另外，在国际市场上，星期五亚洲股市受到重压。在美中贸易战即将进入下周，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峰会关键时刻的前夕，中国的股票受到了重创。 之前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说服其盟国避免使用中国华为公司的电信设备，以及美国商务部正就一项更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规定征求公众的意见。上证综合指数当天下跌了 2.5%， 深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3.3%。 有投资专家认为，市场大跌说明投资者担心美中两国领导人可能不会达成一项很好的协议，担心这次峰会的结果会继续两国间互争关税的贸易战的升级。小展，
好的，我们感谢方斌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的消费者在充满打折商品的商店外熬夜排队，等待传统的假日购物季的开始。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阿肯色州一些寻找折扣的购物者星期四晚上来到沃尔玛碰运气。虽然在线购物越来越受欢迎，但一些消费者表示，在播放着圣诞歌曲和满是减价广告的商店里购物是一种不能错过的体验。很多零售商都希望电子产品和服装等热门产品能够帮助他们在年底前达到预期的销售额。
每年感恩节之后的黑色星期五都标志着圣诞购物季的到来，电商平台在黑色星期五期间也都格外的忙碌。电商巨头亚马逊今年在中国市场展开了大规模的黑五促销活动。有消息称，亚马逊中国在北京时间11月22日至24日启动限时促销行动。亚马逊中国的海外销售将与亚马逊位于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四个站点同步参加限时优惠。中国的消费者将能够与全球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一样，在黑五期间享受同等优惠。此外，亚马逊中国的 Prime 会员海外购物单笔购买超过200元人民币的商品就可以享受到免邮费的优惠待遇。有消息称，预计此次活动将覆盖来自数以千计国际品牌的10万多种产品。有中国媒体报道，亚马逊中国2014年将黑五促销活动带进了中国市场，此后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参与到黑色星期五这一全球的购物节中。然而，亚马逊中国开拓市场的道路却并不顺利。有数据显示，亚马逊在中国的电商市场中的份额已经不足1%，被其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和京东拉开了明显的距离。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并完善现有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政策，并扩大适用范围，其中包括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商品限额，将单次限额从2000元提高到5000元，并将年度交易限制从每人每年20000元提升至2.6万元。中国官方的声明称，相关政策将扩大开放，更大激发消费潜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感恩节通过电话向驻扎在海外的美国各军种官兵发表讲话，并暗示可能会访问阿富汗。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感恩节的餐桌上通常有一只带肉汁和甜料的烤火鸡，外加几道小菜和一个甜点南瓜饼。位于莱克沃斯湾的海岸警卫队基地的感恩节餐桌上放的却是三明治，特朗普和官兵们闲谈并合影留念。同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召开电话会议，向美国海外驻军发表讲话。
国家的经济表现良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好。我们是世界上十分受欢迎的国家。知道你们在作战，我很高兴。你们是为了一个表现不错的国家而战斗，而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美国历任总统都在节日期间向驻防海外的美军官兵发表讲话，有时总统也会亲自视察海外驻军。前总统布什在2003年感恩节期间前往伊拉克看望当地的美军官兵，奥巴马总统在任期间也在不同场合几次看望美国海外驻军。
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记者问特朗普是否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特朗普回答说：“我知道，可我不能告诉你。”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派兵进入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的反叛政权。塔利班目前对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再次开战。美国政府的一名特使近期与塔利班开启了直接谈判。
我们目前在阿富汗进行的谈判十分强势，很多人不知道这点，这可能是首次透露。
但特朗普承认，谈判可能不会成功。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成功，可能不会，谁知道呢？ 他们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使美国损失近10000亿美元，造成2400多名美国军人丧生。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当天发生在巴基斯坦奥拉克宰和卡拉奇的恐怖袭击事件。奥拉克宰部落地区一处繁忙市场遭到了自杀炸弹袭击，在南部城市卡拉奇，中国领事馆遭到分离主义分子袭击，造成数人伤亡，死者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两起袭击共造成了30多人丧生，数十人受伤。美国政府对此表达强烈的谴责，并向受难者家属表示哀悼。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与巴基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并将继续与巴基斯坦政府合作，抵抗恐怖威胁。
美国每年11月25日都纪念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对性别暴力侵害的16个行动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国际日发表声明，他在声明中说，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每年导致数百万妇女受害，每位妇女和女童都有免受暴力侵害的权利。美国致力于推进性别平等，防范妇女和女童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侵害，并对此作出反应。女性遭受的暴力侵害包括家庭暴力、性侵犯、强迫婚姻和所谓的荣誉处决。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需要我们所有人，包括政府、民营部门、公民社会和信仰团体都采取行动。美国今年的反对性别暴力侵害的16个行动日的主题是终止世界职场的性别暴力侵害，并计划自豪地采取行动。凡是让妇女有权全面参与公民与经济生活的社会都会更加繁荣和平。终止职场内外的暴力行为能够确保妇女充分发挥领导创业与创新的潜能。美国致力于让妇女和女孩接受职场开发与技能的培训，提高妇女创业能力，增加妇女创业资本，彻底消除职场的性别歧视。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有关部门表示，2周前开始的造成84人丧生的坎普大火几乎完全受到控制。加州南部马里布发生的第二次大火已经造成3人死亡。
加州北部的大火是该州历史上最致命和最具破坏性的火灾，目前仍有563人下落不明。星期三晚上和星期四下午的降雨有助于灭火，但也使在大约13000所房屋废墟中寻找遗体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威胁说，如果政府不能够控制无证移民从拉美进入美国，那么他将牺牲每天16.8亿美元的贸易，关闭美墨边界。
来看报道。
特朗普向边界部署了数千名士兵，他们现在得到授权，在必要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力帮助边境执法人员抵御想要进入美国的人。然而，部署部队并没有阻止数千名拉丁美洲移民试图在美国寻求新的生活。
今天是美国的感恩节，所以我们今天是最好的机会。我们移民大军应当去边境桥示威，我们应当去寻求我们想要的。第一个就是寻求庇护，为什么不能让我们一个一个去寻求庇护？
在国会中期选举期间，就一份关于中美洲移民大军试图靠近边境并在美国寻求庇护的报告进行激烈辩论之际，特朗普下令在边境部署军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特使沃德表示，伊朗没有向海牙的全球化学站监督机构报告其全部化学武器能力，从而违反了国际协议。美国特使沃德大使告诉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说，伊朗没有报告他们有一个填充航空炸弹的生产设施，并继续拥有一个制造有毒弹药的项目。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加紧施压。美国已经退出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了几轮单方面制裁。
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建议讨论签订双边贸易协议。英国与欧盟就脱欧协议草案达成一致，英国脱欧将对美英特殊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 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7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美国消费者抢购打折商品，揭开了传统假日购物季的帷幕。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有关部门表示，造成84人丧生的坎普大火已经几乎完全受到控制。美国强烈谴责发生在巴基斯坦两地的恐怖袭击。台湾11月24号周六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民众将选出新一届的县市长以及县市议员，并就十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包括台湾证明以及同性婚姻等议题。在同性婚姻的议题上，很多执政党立法委员表示支持，而在野党则表示有保留的支持。至于是否以台湾名义参与2020东京奥运会的公投项目，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分歧。
这次地方选举被视为是蔡英文政府两年多来执政表现的成绩单。台湾官员警告说，北京试图通过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来影响投票结果，不过中国当局对此表示否认。台湾九合一选举在即，美台双边关系也处于微妙的时刻。小布什政府期间曾担任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望辉依然活跃在华盛顿和台湾，致力于推动美台关系的发展。叶望辉近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谈到了美台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你在七月底去过台湾，比起30年前你第一次去的时候，现在台湾都有怎样的变化呢？
I love doing that because it's so different. I think that there's a
现在台湾人有更强的个体意识。我第一次去台湾学国语的时候，我被要求只能讲国语。我跟当地人学了一些台语，但我也试着从幼儿园和小学课本里学国语，像当地小朋友一样学习。当时课本里有很多，说得客气一点，有很多政治化的内容，有教小朋友如何看待他们的身份，看待他们的国家，看待中国内战的课程。我认为现在就很不一样。我认为借助互联网和与国际接触，年轻人在成长的时候有更强的自主意识，认识世界有更开放的思想。我认为这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经济。我个人认为很令人振奋。
你刚刚提到了经济，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还在腾飞，当时是亚洲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人们对经济还是那样乐观吗？
我认为我的很多台湾朋友总是持悲观态度，他们喜欢批评现状。我认为其实台湾情况很好，台湾已经从一个低端的组装和出口工厂 成长为供应链上提供增值服务和投资机会的管理角色。我认为目前经济的发展状况让台湾不得不面对一些发达经济体面临的问题，包括在当前的发展程度下如何开发新科技、新机会、新工作岗位，也包括如何和中国打交道。这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越来越大的挑战。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从教育到投资、专利、知识产权保护到农产品价格，竞争越来越错综复杂，台湾已经被卷入其中。
So Taiwan faces that, Japan faces that, Korea faces it,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it, Europe is grappling with it.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cently took things.
2016年大选后的政府过渡期间，叶望辉曾促成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通话被认为是美台关系的新页，也引起中国的批评。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进而得到重新评估。
What about President Trump's policy towards Taiwan?
Because 你怎么评价特朗普政府的台湾政策呢？说到本届政府的对台政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说是你推动了第一步，当然之后又有其他的发展。目前的美台关系和你期待的一样吗？
Well, it's definitely on a footing that I think is different from recent administrations, and so by definition, to me, that means opportunity.
我认为目前美台关系的基础和前几届政府时期相比肯定是不同的。我认为这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但机会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是好事。过去几十年来，我一直提倡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原则和目标来制定一清二楚的政策，这样美国人才知道我们为什么持这样的观点。我一直反对一个中国原则，因为这在英文中说不通。这是中国的一个口号，用来左右别人的行为。我认为一些意志软弱的美国人接受了这个说法。美国政策对美国人来说应该是清晰的。我们是超级大国，我们不会自以为是，但在和竞争对手对话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过于忍让，因为他们一旦控制了你说的话，他们就控制了你的想法、你的政策，这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也达到了目的。我认为特朗普总统没有受这些影响，他在政府过渡的时候就没有让别人告诉他该怎么说话，他能跟谁说话。对我来说，过去的政策是不好的，目前是一个新的突破。
Sure. Can you also tell us a bit more in details about what the values or principles?
对美国来说，和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具体的价值观和原则都是什么呢？底线又是什么？
Well, number one, President Trump has had a strategic priority of rebalancing security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 makes strategic sense and economic sense. And Taiwan definitely fits into that broad category, just as it did with Japan, NATO, and some of our other
security partners. 第一，对特朗普总统来说，国家安全合作关系的再平衡是他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我认为这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是合理的。这当然也包括台湾、日本、北约和美国其他的国安合作伙伴。美国相信盟友和国安合作伙伴拥有更强的独立防御能力，能够巩固美国的全球防御能力，也会让世界更安全，让修正主义国家和挑衅者面临更困难的局面。但在政府的中低层次还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延续以往做事的方法，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是本届政府可能会改变的。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但目前还没有实现突破。政府沿用旧的政策，低调办事。我认为这和我们对待任何其他国家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有人会说，我们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这是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和我们建交的民主国家。这个例外简直荒唐。
It's a ridiculous exception.
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19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关系。叶望辉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多项外交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这是台湾继续推进美台关系的一个机会。
In regards to trade, I think you used to mention that you recommended.
在贸易方面，你曾经建议蔡英文和特朗普直接协商，促成双边的贸易协议。为什么
？Why？
Well, President Trump, again, one of these strategic principles, an adjustment he made was to emphasize bilateral negotiations ove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Taiwan has, of course, had a very hard time 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he Chinese tend to have outsized influence.
特朗普总统的另一个政策原则是，他更倾向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而不是多边谈判。台湾在多边国际组织中经常碰壁，中国利用巨大的影响力说只有主权国家能参与，而美国在1994年美国调整对台政策，表示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而不是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必要的表述。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有一位侧重于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的总统，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机会。他们提出建议，然后也许能实现目标，因为特朗普总统会自然而然地将台湾与中国或其他经济体分别对待。目前所谓的美中贸易战当前，美日关系也在重新定位。台湾有这样一个机会，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协定设定一个高标准，这对美国会有特殊的价值。因为美国在重新定位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我的确是这样对蔡总统说的，我也对行政院长和其他人这样说，我也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说的人。
There'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 to set high standards for what a trade agreement should have in Asia.
他们是怎样回应的呢
？Well, I mean, I think that they sense that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but they're getting some mixed signals from the United States.And that's one of the long-term.
我想他们感受到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从美国得到了前后不一致的信号，这也是美台关系长期以来的一个问题。政府的最高层次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优先事项，但中层以下的官员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延续官僚作风，这些层次之间的差距对台湾来说尤其麻烦，因为我们对台湾实行外交上的限制，台湾领导人只能与美国较低层次的人物打交道，而没有获得民选官员应有的待遇和谈判机会，只有台湾领导人自己才能决定何时是正确的政治时机来推动新的政策。
Only they can judge when the timing is right in their politics to be able to push something forward.
美国退伍军人日刚刚过去，您知道它与阵亡将士纪念日有什么样的区别吗？下面的美国军事观察将为您做一下详细的解释。
F-35 战斗机是非常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机，飞行员的头盔也同样集合了很多高科技。虽然只有五磅重，但它具有夜视与360度环视功能，让飞行员如虎添翼。
2018年11月21日，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抵达香港进行例行补给，香港居民可以在下面一周内登舰参观。
这是太平洋地区水手们最喜欢的港口停靠地，感谢那些称香港为家的人们的好客与开放。
里根号的水手们将借此机会进行社区改善以及休息娱乐等活动，并参观香港。航母上通常有4400多名船员服役，这是里根号航母常驻日本后第二次访问香港。里根号航母提供了一支随时可以应战的部队，保护和捍卫美国及盟友在印亚太地区的共同海洋利益。
退伍军人日与阵亡将士纪念日容易引发一些混淆，他们的不同点在哪里呢？退伍军人日是向国家的每一位退伍军人致敬并表示感激的节日，而阵亡将士纪念日是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并向他们加以致敬的节日。退伍军人日最初来自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终战的休战日，主要是为了纪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二战与韩战结束之后，国会将休战日改为退伍军人日。阵亡将士纪念日最早是扫墓日，纪念南北战争期间死亡的所有美国人。 1868年死者家属在阿灵顿国家烈士公墓为20000名战死军人的墓地扫墓祭灵。一战结束后，扫墓日改名为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美国历次战争中阵亡的所有军人。这两个节日的设立都是为了表彰美国军人的爱国热情、奉献精神以及做出的牺牲。不是只有漫画书中的超级英雄才拥有消灭敌人的高科技。 F-35 闪电二型战斗机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战斗机，它同样需要开创性的飞行员界面。这种战机的新头盔将飞行与空战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新设计将通常投影在驾驶舱前面玻璃上的平视显示直接投射到头盔的面罩上。夜视功能现在成为头盔的内置，因此不需要为夜间操作添加单独的硬件，因为头盔为每一个飞行员量身定制，戴起来也更加舒适。通过测量瞳孔的水平与垂直排列以及眼睛之间的距离，可以确保每个头盔都能完美佩戴，并让平视显示看起来非常清晰。另一个很酷的功能是头盔面罩可以展现360度的数字图像，显示飞机周围的情况，所以当飞行员往下看的时候，他们能看穿飞机底部，知道飞机下方的情况。所有这些技术都被装入一个只有5磅重的头盔中，让飞行员如虎添翼。
军犬马里2012年随英军与北约部队一同部署在阿富汗。一次在首都喀布尔执行任务时，马里帮助清除了一栋被敌对势力占领的大楼。
当马里在楼上发现炸弹的时候，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和几个战友本来想从那条路线冲上去的，如果我们还照计划走，就会失去手臂和双腿，甚至生命。我觉得那天马里就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马里冒着枪林弹雨搜寻炸弹，并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自己却负了重伤。为了表彰马里的英勇，马里后来被授予迪肯勋章，相当于颁发给动物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的最高荣誉勋章。马里现在住在英国的新家里。
马里十分可爱，喜欢依偎在你身边。它是只非常好的狗，它日子过得不错，我想它知道这一点。这个地方很安静，没有噪音，这让他没有压力。当然，当他冲在前面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工作，对一切都高度警觉。可现在他平静一点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用不着总是那么尽责了，他可以放松了。所以我认为他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退休了。
have done for this country is unmatched.
台湾11月24日星期六举行9合1选举，选民除了选举地方官员和民意代表，还将在包括2020年东京奥运会台湾队证明、同性婚姻权利以及能源政策等多项议题进行公民投票。从北京时间星期六早上10点开始，欢迎登录美国之音网站和社交平台，及时追踪选情和开票结果。11月25日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分析选举后台湾政治局势和两岸关系发展。从周六到周日，请锁定美国之音网站、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的台湾选举特别报道。
站出来投票，台湾的民主就差你一票。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英国表示，他与欧盟委员会就政治宣言草案达成了一项协议，该草案规定了英国顺利有序退出欧盟的条款。
英国首相特里萨梅星期四宣布了这项协议，并表示他将履行英国人民的意愿。
它将允许20个月的实施期，以便我们有时间建立未来新的关系，企业有时间为此做好准备。它将保护生活在英国的欧盟公民的权利，也保护在欧盟生活的英国公民的权利。他们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它将确保公平解决我们的财务义务，这些义务不到原先预期的一半，并且将履行我们的承诺，确保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没有硬边境，爱尔兰海没有海关边境。
该协议仍必须在周日欧盟理事会特别会议上得到欧盟各国领导人的批准。
英国和欧盟就未来英国脱欧后的双边关系达成了协议草案。该草案规定了英国平稳有序退出欧盟的条件，内容包括双边贸易和安全等议题。这份草案能否在周日的欧盟成员国峰会上获得通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国内面对哪些阻力？英国的脱欧对于美英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来进行解读。静玲是在伦敦通过 Skype 与我们连线。静玲你好。
卡拉你好。
静玲，我们知道这个目前英国和欧盟方面是就这个协议的草案达成了一致，但是就这一个可以说是对欧洲对英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那它接下来的步骤还很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英国脱欧进行到哪一步了，接下来的进展都有哪些方向和可能性？
是的，卡拉，就像刚刚新闻里面讲到的，到目前为止呢是有两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草案啊，那就是英国的脱欧草案，还有就是一个英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政治宣言草案。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周末啊，也就是周日，欧盟呢的27个国家将要举行特别峰会。那么在这个峰会里面呢，基本上他们将以这个多数决的方式，换句话说，只要有60%的成员通过表示同意的话呢，接下来就可以把 这个协议呢一旦通过就会送到英国这个地方来。目前看来欧盟这边的通过不是大问题啊，虽然西班牙说他要杯葛，但是因为我刚刚说的是多数决，所以不会有影响。那么接下来呢就送到英国，英国呢这边的国会将在12月的上旬要就这个欧盟送回来的这个草案进行辩论跟投票。如果说英国的国会这个地方呢是同意通过的话呢，那么这一份草案将会再送回到欧洲议会去表决啊，那么通过接着呢批准之后就会成为一项有法律约束性的这个英国脱欧的一个法案。可是呢另一方面呢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可能性，最不看好的就是可能在12月初这个投票里面英国国会会否定啊。如果否定之后呢，那么卡拉接下来的这个状况呢将是十分的不明了。它会有几个状况发生。
是，刚才经理你也提到，这个虽然有一些这个欧盟的成员国他是威胁说可能会不同意，但这并不会阻碍这个草案获得通过，而是在这个英国国内，这个首相特蕾莎梅他在英国国内面对的这些反对党，甚至是他的这个保守党的同僚的这个反对，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阻力。那么这个阻力都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这个阻力是来源于哪儿？是为什么呢？
是啊，卡拉，其实这些阻力，其实我要说的是，长期以来这是英国保守党党内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记得从泰切尔夫人开始，其实那时候英国的保守党就是英国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很不幸的是在21世纪的初啊，我们看到的是英国保守党的自己党内的一个纷争啊，跟内斗啊，现在却引起了英国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刚刚我想我要说的是，如果说英国的国会是否决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状况。第一个状况可能就是英国的现代首相啊，特蕾莎梅她必须要辞职，那么保守党另外选党魁，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可能就是英国要重新举行这个大选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有可能会举办第二次公投。可是卡拉，不管这个状况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三者都要花上很长的一个时间啊。像上一次第一次公投就准备了一年的时间，那么所以说英国现在脱欧的期限是明年的3月29号，所以无论如何这个过程是什么，如果是一个否决的话一个没有达成不通过的话，英国国会这个地方否决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它的整个状况将是英国这里会是一个跛脚鸭的政府或者临时的政府我想他都很难很扎实的跟欧盟进行再磋商或者进行其他的协商。
静玲，那还有就是现在在英国国内啊，对于这个英国脱欧的这个过程，以及说你刚才所说到的接下来面临的这个英国的社会政坛以及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变革，那你目前英国国内的民众他们的想法是怎样的？英国国内的气氛现在是怎么样？
卡拉，我想哈，有几个形容词可以来形容目前英国的状况，那就是混沌不明啊，充满了不安跟不确定性啊。我们知道今天是黑色星期五，可是实际上本来各个商家都认为说应该可以有很好的生意啊，但是我们发现说这个今天的状况跟过去是非常的不一样啊。英国显然是整个大街啊，尤其是主要街道的商家都沉淀了很多。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当时英国的脱欧是52%的人民是说他们要脱离欧盟，那么48%呢是说选择留下。可是经过2年以后，我们看到整个情势刚好是翻转过来也就是说现在主张如果有第二次公投，第二次公投的声浪越来越大，而如果有第二次公投的话呢，现在要主张就是要留在这个欧盟的比例呢是超过了52%以上，而反对留下来的呢就是要还仍然支持脱欧的剩下46.9%，不到47%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声音我也希望在这边提出来的，就是英国现在甚至有声音就说应该要成立一个所谓的联合的大政府那么这个什么叫做联合团结政府应该讲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由这个英国的两个党保守党跟在野工党或者工党跟保守党两个完全不同的党派 来组合成为一个共同的团结政府哦。而卡拉这样的一个团结政府哦，在英国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哦，才有这样子一个大团结政府。可见现在这样的声浪又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说英国现在的整个气氛呢，我想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主张里面看出来，它可能是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它已经面临了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可能是最大的一次危机。卡拉，
是，经理，你刚才提到的所有的这个可能会发生的这些变化，会给英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是因为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美英两国一直是被认为说是保持着一个特殊的关系，那么英国脱欧会对这样的特殊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啊，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在观察跟关切的地方，尤其是英国的外交官啊。我们可以看到川普政府上来以后呢，他其实已经翻转了许多的传统的啊，或者是原来是二战以来的一些对外关系，美国的对外关系。那么这当然也包括了所谓英美两国之间的长久以来的同盟跟所谓的两国宣称的这个特殊关系啊。而英国在过去一战二战以来一直都是扮演着这个欧洲和美国之间啊，就是跨大西洋之间的一个桥梁的角色啊。那么现在英国选择脱欧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毫无疑问的，英国如果真的脱离欧盟了之后，卡拉，英国在美国的这个跟美国的关系里面，英国对美国的作用啊将会减少啊，因为美国就可以，英国不能够再扮演所谓的大西洋两岸的这个欧美之间的桥梁的那么中间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外交关系上，这个以后呢，英国要依赖美国的地方会更多，这包括了经贸在里面，而美国这个对英国呢而言呢，这个英国对美国而言呢，也就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特殊了，卡拉。
那最后一个简短问题，就是你刚才提到了这个在经贸方面，英国可能会更加依赖美国，并且这个英国脱欧之后，我们知道它这个之前是遵循的和欧盟统一签订的贸易协议，而退出欧盟之后，它需要重新去商谈这些贸易协议，那么这样的难度对于英国来讲有多大？
目前看来是很大哦，所以现在有几个模式，不管现在如果是所谓的 no deal， 那么最后达成的是挪威模式、加拿大模式或者新加坡模式、土耳其模式，就新加坡模式其实就是我们很清楚的这个 WTO 模式啊，世贸组织模式，可是我们知道这当中没有一个模式啊其实是既定的，它都有它的缺点，而对英国来讲呢，现在它每一个如果我们光挑着加拿大模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跟欧盟之间已经谈了这么久都谈不出来哦。那么英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谈嘛，所以我在想这个当中会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反而是中国已经同意要谈这个双边协定。卡拉，
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为我们进行的解读。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在诊断出乳腺癌之后，许多妇女会先进行手术，然后进行化疗和放疗。但是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如果发现的足够早，女性也可以避免化疗。请看皮尔逊带来详细报道。
自从去年四月被诊断罹患乳腺癌以来，艾米亚当更加注重家庭时间。
说到底，家庭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的家人一起照顾我。
Made sure I was taken care of.
这是我的病历。
亚当很幸运，他的乳房 X 光检查很早就发现了癌症，当时肿瘤只是3到4毫米，比铅笔上的橡皮擦还小。他接受了乳房肿瘤切除手术和放疗。
No chemo.
没有化疗，没有化疗。
密苏里卫生保健大学的艾米丽·奥尔布莱特博士说，更多的乳腺癌早期患者有可能不必进行化疗。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基因测试可以确定癌症复发的可能性。研究发现，癌症复发风险较低的妇女并不能从化疗中获益，复发风险高的妇女化疗效果更好。至于有中等复发风险的女性，医生还没有明确的建议。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有中等复发风险的女性，化疗对大多数人并不管用。
多数人都知道化疗会导致恶心、脱发和疲劳，其实化疗也会对心脏和神经造成损害。这项研究可以使无数中低风险复发率的癌症早期患者免于接受化疗。
随着我们对生物学的深入了解，我们能够根据患者的具体肿瘤类型来制定疗法，因此有些小肿瘤可能更有侵袭性，而有些大肿瘤可能并不那么具有侵袭性。
筛查使亚当能够及早发现癌症，乳房 X 光检查可以在女性有感觉的前两年发现肿块。亚当说，不必接受化疗使他感到非常欣慰。
你今天好吗？
由于这项研究，更多妇女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会产生副作用的治疗。美国之音皮尔逊华盛顿报道。
彼得·法雷利执导的电影《绿皮书》讲述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两个人之间不同寻常的一段友谊。一位是世界闻名的非裔美国古典钢琴演奏家，另一位是来自纽约的意大利裔美国保镖。
他们的友谊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南部的一次巡回演唱会中发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I am not a medical doctor. I'm a musician. I'm about to embark on a concert tour in the Deep South. What other experience do you have?
Public relations.
Do you foresee any issues in working for a black man?
You in the Deep South, there's going to be problems.
维果·莫腾森饰演托尼·利普，利普是纽约市的一名保镖，受雇驾驶并保护来自曼哈顿的非裔音乐家唐·雪莉。当时非裔美国人深入南部旅行并不安全，这就是他们必须随身携带绿皮书的原因。
Now this is the book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Now sometimes you guys are staying in the same hotel, sometimes you're not.
Green Book is in reference to what was called the Negro Motorist Green Book.
It was a travel guide for African Americans during the 60s who would be traveling in the South.
It lists all places colors could stay down.
从1936年至1966年，绿皮书每年出版一次，列出了对非裔美国人相当友好的服务和场所。正如电影所显示的，无论这本书多么有用，都不能完全保护两人免受骚扰，甚至被投入监狱。
This gentleman says that I'm not permitted to dine here.
I'm afraid not.
How does he smile and shake their hands like that?
Because it takes courage to change people's hearts.
电影的编剧尼克·瓦莱拉是托尼·利普的儿子。瓦莱拉将他的父亲告诉他的故事融入其中，还使用了托尼·利普巡演期间在唐·雪莉的帮助下写给妻子多洛雷斯的信。
A letter. May I?Dear Dolores, sometimes you remind me of a house.
You know this is pathetic, right?
Put this down. The distance between us is breaking my spirit.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was the easiest thing I have ever done.
电影导演彼得·法雷利说，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了这位杰出的音乐家和这位莽撞的司机之间深厚而持久的友谊。他说，主演们在描绘友谊时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这种友谊让双方都了解并理解对方的观点。
So if I'm not black enough, and if I'm not white enough, then tell me, Tony, what am I?
I knew, lik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no matter.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管这部电影如何，今年的电影都不会有比这两位演得更好的演员。他们两个都是顶级演员。
You know, that's what's so impressive. This.
一些人批评法雷利没有触及非裔美国司机绿皮书更黑暗和更广泛的一面。他们说，绿皮书30年的使用显示出法律歧视的普遍存在，不仅在南方各州，而且在北方也是如此。绿皮书最初是为纽约地区撰写，但电影导演说，影片中令人心碎的幽默与种族隔离的险恶背景达到了必要的平衡。他说，真实的故事和荧幕上的友谊证明了人类普遍理解的潜力。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人们刚刚庆祝了感恩节，这个节日大餐的主食通常是火鸡，那素食者该怎么办呢？
我和我的同事钟瑞哲一起去采访了素食者的感恩节盛会，看看没有火鸡的感恩节是怎么庆祝的。
今天是美国的传统节日感恩节，在感恩节这一天，许多美国民众通常都会选择享用火鸡大餐来庆祝感恩节的到来。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活动现场，这里的民众选择享用这个美味的素食料理来庆祝感恩节的到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华盛顿特区素食协会为来宾展示了多款素食料理。素食协会表示，这些美食全部由非转基因食材制作，并且为食客们提供了多种无麸质的餐食选择。画面中可以看到，除了由水果、蔬菜和坚果等食材制作的沙拉外，还有用红薯、藜麦等食材制作的多种美食。华盛顿特区素食协会董事会成员索罗伯·达拉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帮助民众了解素食对人体健康、动物生存以及地球环境都有好处。
我们很开心今天能有这个活动，这是我们年度的感恩节活动。我们凭借食物、朋友和家庭将大家聚到一起，这是庆祝生活并且给予感谢的一个很棒的地方。我们提供纯素食餐点，这里所有的食物都是天然的，包括水果、蔬菜和谷物。我们想要展现给人们，这是一件对我们的健康、我们的星球以及这个世界上的动物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我们希望传达这些信息。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有很多很棒的食物。
达拉尔说，健康饮食与人们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此外，他们推广素食理念也与保护动物权利以及地球生态环境有关。到场来宾素食者玛莎说，这里给像他一样的素食者提供了一个欢度感恩节的去处。
来到这里很棒，我不用发愁给那些吃肉食的人提供食物。我们这些不想食用肉类的素食者能够在这里享用很多美味的食物，这是庆祝感恩节非常好的去处。
一些受访来宾都对主办方提供的餐食表示称赞。
我是严格食素的人，所有这些都是地里生长出来的，没有过多的加工处理，真的很棒，这些菜真的很棒。
华盛顿特区的素食协会是一家旨在通过教育、社区建设还有社会活动等途径来鼓励人们接受素食理念的这样一家非公益组织。该组织鼓励人们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远离动物制品，更加怀有同情心的生活，并且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美国之音钟瑞哲、乔战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周末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台湾九合一大选的投票结果将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国际社会又是如何解读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的结果？海峡论坛这个星期呢，邀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台湾九合一选举的投票结果。10月25号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敬请锁定 VOA 卫视、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